大家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两课里，我们介绍了集体举行的忏悔仪式，讨论它的理论基础、结构，以及个别告明喊赦罪、集体告明喊赦罪两种集体举行的和好圣事。最后我们介绍了另一种非圣事性的忏悔礼仪。这一课我们要来看看与和好圣事有关的不同的牧灵情况。
神父，您说的不同的牧灵情况是指什么呢？
这里所说的不同的牧灵情况包括第一次领和好圣事，也就是第一次办告解、病人的告解以及临终告解等三种情况。
那为什么第一次领和好圣事要特别提出来讨论呢？
当然，如果我们成年以后才听道理灵洗，这个问题就不那么明显了。可是很多教会国家的教友，或者包括我们在内，都是出生以后就灵洗的。那么我们应该在几岁的时候准备第一次领受和好圣事呢？而且要怎么样准备呢？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习惯上好像是在初领圣体的时候同时准备第一次领和好圣事吗？
不错，很多地方是这样做的。不过第一次领和好圣事的时间，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历史上的争论也很多，到今天教会的习惯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在教会历史上第一次领和好圣事的时候经过哪些演变。从初期教会到1200年，规定12岁以前的小孩不举行和好圣事，不赦罪。1215年到特伦多大公会议，也就是1545年到1563年之间，规定小孩在10岁到14岁之间第一次领和好圣事，大概是在初领圣体之前。特伦多大公会议之后，在10岁到12岁之间的孩子准备第一次领和好圣事。一般来说，初领圣体和第一次领和好圣事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但是通常是先领和好圣事。到了18、19世纪的时候，是9岁时第一次领和好圣事，12岁时才初领圣体。再到了1910年，教宗比约第十世的时候，圣事圣部颁发了一篇叫《多么个别的训令》。在训令里指出，儿童在7岁上下开始能够理解事物的时候，是儿童初领圣体和第一次领和好圣事的年龄。于是1910年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间，教会就按照训令规定的去做。
神父，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呢？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把初领和好圣事的时间延后了2-3年，在美国跟加拿大一半的教区是7岁到8岁之间初领圣体，9岁到12岁之间初领和好圣事。
神父，好像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只是把初办告解的年龄延后2-3年，也没有明白的说是在初领圣体之前或是之后才初办告解。
在1971年的时候，罗马圣部认为可以保留老习惯，也就是初领圣体之前应该先办告解。不过圣部同时也说可以试一试，初领圣体之前不要先办告解。
那结果呢？
结果在1973年，也就是两年以后，罗马命令停止试验，同时说明父母应该注意小孩什么时候准备好可以初领圣体和办告解，不要强迫孩子去办告解。到了1977年，圣事礼仪部和神职部发表了一篇有关儿童初领圣体和第一次领和好圣事的联合训令。台湾的中国主教团根据这篇联合训令也公布了一道训令，训令共有三点。第一点是儿童初领圣体前应该办告解，和过去一样。第二点，初领和好圣事的年龄大约在7岁左右，由父母和听告解的神父共同决定适当的时间。第三点，如果有哪个教区、堂区已经试行儿童初领圣体前不先办告解，应当立刻停止试行。
神父，为什么教会要坚持初领圣体前应该先领和好圣事？7、8岁的孩子会犯什么大罪呢？
关于这道训令，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命令和训导权所提出来的理由两方面来看。对于训令的内容，我们应该接受遵守，但是对于训导权所提出的理由，我们并不一定要接受，可以找到其他的理由。
神父，您刚刚说对于训导权所提出的理由，我们可以找到其他的理由，不一定要接受。针对这道训令，我们可以找到哪些理由呢？
比方第一点，儿童初领圣体之前应该办告解，和第二点说的要由父母和听告解神父决定初领和好圣事的时间。对于这两点，有人提出批评。大部分的神学家认为，7岁左右的儿童理智还没有发达，不可能犯什么大罪。既然没有犯大罪，按照法律可以不办告解，而且别人也不可以代替小孩决定他该不该办告解，而是应该注意他的需要。
神父，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注意孩子的需要，又不违背命令呢？
今天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牧灵态度是这样的。一般来说，7岁以后的儿童逐渐开始注意和了解罪的性质，所以我们应该帮助孩子了解什么是和好圣事和领和好圣事的方式。当7、8岁的儿童对和好圣事有足够的了解，而且感觉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不可以阻止他，反而应该鼓励他善用和好圣事。
那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开始培养孩子对和好圣事的了解呢？
即使在儿童开始上学的前几年，父母和教要理的老师要训练孩子忏悔，培养他分辨是非善恶的意识，以及天主仁慈的观念。这些对准备孩子领和好圣事来说是非常基本而重要的，甚至影响他一辈子对和好圣事的观念，也就是影响他日后基督徒的生活。
神父，听您所讲的我们对孩子第一次领和好圣事的牧灵态度，我发现这实在是很好的方式。否则孩子什么时候该领和好圣事及出领圣体都由大人决定了，以后他很难有自动自发的态度。
的确是这样。事实上，和好圣事是一件不断的悔改的圣事，在人的一生中应该经常和定期领受的圣事。如果一开始就培养孩子有正确的态度，又能带领孩子学习定期的举办告解与天主和好，那么我们也可以达到恢复儿童个人责任感的目的。
神父，具体的说，我们要怎么准备孩子出领和好圣事呢？
至于要如何准备孩子出领和好圣事，可以分长期的准备和近期的准备这两方面来讨论。以长期的准备来说，最重要的是父母常常跟小孩一起祈祷，让孩子发现祈祷和生活是不可以分的。在祈祷中有时感谢，有时求恩，有时求天主宽恕，这也可以帮助孩子发现人在生活中就是这样不断皈依和成长的。此外，可以常常带领孩子参加弥撒，让孩子在弥撒中看到皈依的现象。可能的话，父母在办告解以后也可以跟孩子一起做补赎，使孩子进入圣事的氛围。除了在宗教气氛中培养皈依的态度外，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跟孩子讲论一些心经中跟罪有关的故事，在看电视的时候帮助孩子分析区别是非善恶，培养孩子的良心，使他的良心越来越清晰。这些种种行动都可以帮助儿童做好领受和好圣事的心理准备。
神父，照您刚刚说的看来，父母的生活和信仰态度对孩子领受和好圣事有深远的影响了。
是啊，所以说父母的责任是很大的，是长时间的工作。至于近期的准备，可以参考这方面的书籍，例如台湾涌泉教义中心雷慧郎小姐所编著的《回到天父那里》等等，都是准备孩子出领和好圣事的教材。
神父，孩子出领和好圣事的仪式是不是跟成人的完全一样呢？
当孩子第一次个别的领受和好圣事的时候，必须谨慎的选择神父。如果孩子跟神父之间彼此不熟悉，在领圣事前一个星期先让孩子跟神父两个人互相认识熟悉一下，第二个星期才举行圣事。而且在领和好圣事前，先带孩子认识告解的环境，给他安全感，不必害怕。在醒茶的时候最好不要用罪单，而要带领孩子醒茶在各个生活环境中的行为，看看是不是正确，然后鼓励他把自己的罪说出来。在听告解的神父来说，对于第一次领和好圣事的孩子，不必要求他要做完整的告明。做父母的在孩子第一次办告解之后，可以请神父或准备孩子领和好圣事的老师一起庆祝，比如送一个小小的礼物，或者带他去吃一顿好吃的饭，让孩子体会到哦，原来领和好圣事并不是一件可怕要受处罚的事。 而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喜事。在仪式方面，由于孩子没有什么大罪，因此第一次领和好圣事的时候也可以集体举行。以上所说的是初领和好圣事的睦邻情况，下面我们要讲病人和临终的告诫。病人领和好圣事是一个解释疾病的意义的好机会。在新定告诫礼典附录二第67号的良心的反省里，就包含了疾病意义。我们可以借这几条良心的反省来帮助病人领受和好圣事。
神父，如果病人病重的话要怎么办呢？
如果病重或者不方便，例如有别人在旁边的时候，神父应该很清楚地告诉病人不必做完整的告明。如果病人不能说话或好像听不见，神父要请他在内心求天主宽恕。
那如果病人已经有生命的危险呢？
一个教友在死亡的危险时，应该自由地接受天主最后和永远的召叫，应该直接的、有意识的和基督一起死亡。这样他一生的基本抉择就能在圣体圣事、和好圣事中有形地表达出来。所以最好要让病人知道自己病况的严重性，有家人、神父或有信仰的医师告诉他都可以。
神父，我想您刚刚说的是一个很理想的状况。如果病人基本上不肯接受病痛或不愿悔改呢？
这个时候神父必须忍耐，常常去拜访他，希望病人受感动而悔改。如果病人不愿意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性，神父可以说，万一你的病况危险，和好圣事会帮助你。如果病人是已经失去了意识的教友，神父可以赦免他的罪。假如神父知道病人曾经表示过忏悔，他可以无条件的赦免。万一神父不知道病人是不是表示过忏悔，或者甚至知道病人曾经表示不愿意悔改，那么神父可以有条件的赦免。